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慧根跟慧力啊，这五根就是信、尽、念、定、慧啊。信，信根产生信力；精进根就产生了精进力；念根产生了念力。定根产生了定力，慧根产生慧力。其实37道品里头，这里就占了10个啊，十道品。我们继续给各位谈这个智慧根，也就是慧根的问题跟这个慧力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这么讲说啊，我没有慧根。其实这个话也蛮有意思的啊，你跟一个朋友讲说，哎呀，你应该来听听佛法，对你的人生啊会比较开阔。但是你的朋友有可能跟你讲说，我没有慧根，所以我没有兴趣。那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没有慧根，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佛法本身有一些障碍在，所以我们这个障碍把原来的智慧给蒙蔽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个佛法能够对他产生的一些启发，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了解去接触到那个佛法能够给他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开展啊，所以慧根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觉得人总是有了成见以后，我们才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事情看得明白，人总是有了一种障碍，然后我才想逃避某些问题，我们总是对一些事情有了一些偏见以后，我才不愿意去听两边的话，把它听清楚。也就是说，其实心灵世界里头，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明白看一件事情，那么做出一个正确的思考，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跟认知，这里边通常都由于我们有了一些成见、偏见，内心里头打结，甚至于人格发展上都有一些扭曲而导致的。你想想看，以前人家问道周说，狗子就是狗啊，有没有佛性？他跟他讲说有，可是那个人才问完了，另外一个人过一会儿，另外又有一个人问说，师父，狗儿有没有佛性？他说没有。他说前面那个人问狗儿有没有佛性，你说有，现在呢又有一个人又问了同一个问题，果子有没有佛性，你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就回答他说，这一次你为什么要回答他没有呢？他说因为他明知故犯呢。注意这个问题，人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那些障碍是明知故犯。所谓的明知故犯，明明知道那是一种障碍，可是那个障碍却不愿意把它拿开。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跟家里的人或朋友或者同事讲话，你一听就听不下去？你有没有觉得有？也许他真的讲得很不应该，讲得很不讲理，但是你内心里头觉得这样才对的那件事情却也把你绑住，然后你才会产生这种内心里头产生严重的冲突。你在讲我准备给你吼出去，你看起来你是对的，从平一般的社会规范来看，你这样讲他是错的，你是对的，可是你为什么内心里头会有产生这么严重的这种内在的冲突跟扭力呢？那是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一个障碍，那个障碍就叫做业障。 什么叫业障呢？业就是我的行，我的行，诸行无常那个行，这个行包括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观，过去的观念，这个观念即使是正确的观念，有时候也会障碍我们去跟一个对象去沟通。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跟一个好人沟通，但是我们也能够跟一个坏人沟通，而跟那个坏人沟通的时候，你仍然还是没有生气，而且能够产生智慧去跟打动他，这一件事情才叫做没有障碍。我们是比较容易跟自己观念相同的人沟通，可是我们常常跟自己观念不相同的人就会非常强烈的摩擦。所以亲子之间在这里也会摩擦，夫妻之间也会摩擦，同事之间会摩擦，那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更会摩擦。那其实沟通是很宝贵的，你可以不一样，但是这里面不会产生障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称为叫做智慧，它就是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们的阳光，心灵世界的阳光才会普照，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才有啊，能够产生种种的明白啊，这个觉察的这种能力。智慧、慧根跟慧力都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所以我们跟一个我们所爱的人沟通，这是比较可以办得到的。我们跟一个自己所恨的人能沟通是很困难的。那你可以知道，就是其实这两个都是你修行上很重要的啊。所以当我们跟一个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啊，意见不同的人，你还能够把心摆下来，然后你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弹性，也能够去处理，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人类心灵世界里头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如果这样子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慧根跟慧力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分成两，把它分成两个层面来给各位解释啊。第一个层面的解释呢，就是我们从心理的层面来解释。心理其实心理哈，跟我们佛法里头所谈的佛性这个东西有一个一定的不同的层次。我们内在里头的那个如来藏，发而成为如来藏的事，由这个事产生思考回应，那个东西就叫做心。我们说这个人心理上是健康的，心理上是正常的，他是已经发了心在生活里头，投入在生活里头来了，那是叫如来藏心，也就是如来藏事。但是未发之前，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如来藏啊。所以如来藏心跟如来藏，那我们来看这个心的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想给各位来解释一下啊，让各位更能够了解说，其实佛法跟我们深度的在整个的一个修养上，它的一个解释，以及跟它的层次，你会比较明白，而且在使用它上会比较能够有那个警觉，也比较能够用得出来。我们先谈心理的这个层面啊，这个智慧啊，过去我给各位讲过这个研究，是在1921年的时候，这位心理学家叫 Terman， 他是专门研究我们讲智能，这是心理的这个智能的哈，智能比较好的人学习力比较强，智能比较好的人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这种关键哈，他判断的比较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他的关键，怎么去解决，想出解决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个人是比较啊，在 IQ 比较高的。 那特尔曼在1921年他做了一个儿童智力测验，他对全美国的儿童做了一个施测，他把它施测完了以后也建立了长模，但是也找出来1400位天才儿童。当时呢他突然间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们来追踪这些聪明的人，天才的人啊，这些都是最聪明的小孩子啊。啊，那个时候儿童做的时候平均都是五六年级的小孩子，那我们算说他平均是十岁吧。他做出来了以后他就追踪，后来特尔曼老了没办法追踪了，他的学生他的同僚帮他继续做追踪，他死了还继续做追踪，结果追踪到1973年我看了一个报告，21年到73年52年呢，那时候10岁还不到60岁，已超过60岁了呢。你想想看，一个人超过60岁他还会变到哪里去？他不可能突然间变很有成就，或者他变得很幸福，很难吧？除非他中了乐透，但是中了乐透他不见得他就会快乐，有的人有了乐透以后还要遭牢嘞，是不是？所以也不见得。结果呢他们发现就是说这1400位当时的天才儿童竟然跟普通人平均数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也差不多，有那么多人有成就，比例啊，整个比例上有高成就比生活比较成功的人呢，比例也就是差不多跟一般的人没什么两样。那这里面一样有一些是非技术性工人，就包括扫地还有流浪汉都有，这1400位，而且比例都差不多。所以他的报告就说我们的天才儿童哪里去了，其实台湾也应该问问我们的天才儿童到哪里去了。可是这个报告里头后面就有一段讨论，我看到那段讨论很有意思，他有一个讨论说，不过我们多年的这样追踪下来，却得到我们就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哪一个人愿意专心的把他的精力放在他所要做的事情上，把他的时间放在他所要做的事情上，那这个人他就有比较好的成就，这个人他能够在他的生活上自己也能够会去想会去调整，那个人的生活也会比较好。这个是他讨论得来的，也就是因为这篇报告，所以美国在70年代产生了教育的大革命。两条路，一条就是要加强这些天才儿童的教育，所以我们也学了天才儿童的教育，还有特殊教育都是这样来的，而且在体制原来的教育体制内，发展了很多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材，都在那个地方发展。可是还有一条路是由哈佛大学领军的，那个领导的那个人叫做加纳，我们台湾把它翻成叫加纳，其实他叫 Howard Gardner， 就戈登纳加纳这个人，他这个领军，结果呢他研究的大规模统计了10几年，最后他发现做智慧，其实每一个人智慧它并不是叫做一般的智慧，应该每一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智慧，但是其中有一个智慧是他最强的。那有些人可能音乐智慧型的人，有些人是语言智慧型的人，有些人是数理逻辑智慧型的人，有些人是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这个空间关系智慧型叫什么呢？就是像设计室内设计啦、设计建筑啦、美术啦，这个叫空间关系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型的人叫做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啊，还有到了90年代他又补了一种叫做观察大自然智慧型的人。什么叫观察大自然呢？人家从大自然看过去就可以知道这里有什么矿，那个叫观察大自然智慧型的人啊，是有种啊，这种看鸟飞过去他就知道这个鸟 叫什么鸟，而且人家一飞过去就看得出来，嘿，刚刚阿西布，人家都看得出来，我们怎么看都是鸟，而且也不知道它叫什么鸟。那公的母的那差得更远了，那我们没有那个智，没有那个能力。人家那种眼睛一看就知道这种植物叫什么，而且这一棵植物跟那里看起来很相似，但是不一样。他仔细解释给你听，你恍然大悟，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里面的叶脉啊，哪个地方不一样？他们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啊，那个叫做啊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但还有一种人，那种人呢都不属于这些东西啊。这种人呢，他的特质就是内省智慧型的人。内省智慧型的人的特质就是很比较自爱，比较认分。哦，我所谓的自爱，并不是自我中心那种自爱，是他自己很认分，他也很啊、哦、知道在他怕扁那种人，叫做内省智慧型的人。但是其实每一个人这些智慧都有，但是有一个是特别强的，那我们就称那个人是这个方面的智慧型的人，这样子。那么哦，加纳做的这个出来了以后，那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人的智慧，这里面所谓的智能有一个偏向，每一个人的偏向都不相同。那既然不相同，就每一个人应该用他自己最好的那个倾向，用那个倾向啊，把那个潜在的能力把它发展出来，去开拓他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所从来，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去走出他自己的路。这就是如来那两个字所讲的如所从来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来还有一个无所从来的部分，也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就是我们的空性的啊、哦、那个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个空性的部分，那一个如来。那么所以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那也就是这样。那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人的专注其实是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有多元的啊，就是智慧里头是多元的，每一个人有一个倾向啊，那个倾向也是一个人的智慧，心理学上的智慧。所以每一个人注定必须要走出他自己的人生路来，这是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那么这么说来，每一个人最后都必须要走出属于他自己的，因为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所以你不可能成为别人，你也不可能抄袭别人的人生目标当做你的人生目标，因为你毕竟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有一件事情变得很重要，你如果能够接纳你自己，你要欢喜当你自己，你才会快乐，你才有法喜。而且也只有你会喜欢当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内心才会稳定。所以所有的内心的稳定禅定也在这个地方，基本的禅定的过程也在这里。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时候，那一个内心里头点了点挺空挑哈，又我又不照照镜子，明明我是这样，可是我又是我不喜欢的啊，你说他内心里怎么会稳定呢？他就不稳定呢。那么好，这个内心里头的不稳定，这个人他有一个每一个人有的这个特质，有每一个人他的根性因缘，有每一个人他过去的无量劫以来累积的这些啊一些这些业事，这些业事就成为他的现在的目前的这些根性因缘。可是既然不相同，那来到了娑婆世界，我们好不容易才当了人啊，轮转到这个上头来，那你要想想看，就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感觉到做我是欢喜的，在这个世界上我用我所有的这个东西来生活，我要活成唯一独特的本来的面目，也透过这个东西转世成智，这个地方解脱，回到那个佛界里头去。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的心，这个心灵世界，这个人哈，在整个生活当中，从生下来，他的开始成长以后，在心理学里头，他就会形成一个，每一个人都会形成一个他的特有的生活形态。 他的特有的一些思考的情绪的一些特质，那整个的一个适应的思考的情绪的这整个人的个人的特质，我们称为这是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他就是他的人格特质啊。那么人格特质里头，我们如果比较偏离就一个道德的特质的层面来做检验它的时候，那我们说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特质，一个人也就是一般的品格特质，它还不叫做道德，就是说它在整个社会适应上有这些特质，那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我们说它就是它的性格 characteristics 啊，它就是它的一个特质。好，那一个整个大的范围来看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有的人格特质，他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人格心理学只是把我们彼此大家都不相同，但是我们大概把它归类成通信可以解释的一些原理原则来看，有些人格出现了问题叫人格异常，有些人格是普通一般人，我们称为叫做普通正常范围，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解释人格上有各种不同的差异啊，人格上如果一旦有了异常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了一些比如说适应上的问题、情绪上的问题，那么思考上的问题，也有可能产生了一些它这个整个精神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些这个大的范围呢，我们称这些东西叫做精神的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那有问题的我们称它叫做心理异常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人这个整个心理上，如果一旦发生了一种不稳定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内在里头的不协调现象。那么不协调的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称他说这个人的人格上可能有一些扭曲，有一些障碍，语言上大概就是这么说。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的更小一点的范围来讲说这个人心理上有一些异常也许是情绪异常也许有的是焦虑性的异常，有时候我们称他说身心这个连的这种失常就是由心理导致生理上的变化产生的异常还有一种我们称它叫做精神异常，就是这样说的。那我们来看这整个一个人格的现象里头，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给各位来解释。那你在修行上那你在对一个周边生活上的一些观察反省上，你会找到几个比较重点你知道怎么来做调整了。这人格里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称为叫做一个人的这个个体性。所谓的个体性呢，也就是一个人的自由性。这个人的人格他的心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的呢？就是说我环境改变，我也会马上调试我的心去面对这个环境改变的东西来做种种的思考。我在台湾，现在我如果我到美国去，那我到美国去我很快会在那个地方适应人家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整个的文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你很快就会观察调节。那我们说这个心是自由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自由，不是讲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那种自由，也不是法律上的自由，也不是意志自由，都不是。是这个人格的心，它必须是保持着一个很自由的才行。也因为它是自由的，所以跟意见不同的人讲话，它也不会是有障碍的。它跟意见相同，甚至于意识形态相同的人讲话的态度，跟意识形态不相同的态度，他都不至于引起他内心里头很大的骚乱。 所以人之所以会发生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了你，我几乎不能容忍，我就想宰了你，这个东西就暴力也就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你这个话不用讲了，你给我闭嘴。哎呀，你知道开会也会发生啊，文明的受过很高的教育的人啊，这一样会发生这种问题，你知道吗？你敢不点去，你知不知道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心突然间就是也说心去的掉，他就是没那么自由。所以你在禅宗里头会谈讲说讲用自由哈啊啊，禅宗六祖坛经里头会谈到这个如水常流通，这里边就要有几分自由分，其实指的就是指这个个体本身在他自己内在里头，他自己有这个很好的自由性。一个有自由性的人，他就能够对他环境适应上的一些问题看得清楚，能够负起责任来。所以心灵越自由，心灵上越自由的人也就越健全，越能够去负起责任，越能够去面对各种挑战，越能够去解决他所遭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些自由度，心理上的自由度就从这里来的。好，那这个自由度从这个自由性自由度从哪里来的呢？又从怎么来的呢？如果一个人他从小的时候他愿意啊，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父母亲会带着他一起啊，做一点家事啊，负一点责任啦、啊，而且也愿意啊，承认彼此之间意见某些东西意见不相同，并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变成只有一种答案啊，只有妈妈的对。他告诉你说，可是你要他做家事，可是他说，可是我下个礼拜要考试哎，他说哦这样子啊，那这样好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打扫。哎，你有弹性，你的小孩子就从那里看到你是在，你这个心是自由的，啊，不会是说，你怎么会这么懒？人家郑老师这么讲，做家事的人心里越自由，你敢不走？嗯，敢不走？啊，你认为他是自由不自由呢？因为你已经表现出一个不自由的一个状态，你的心是没有那种很灵活在移动的状态，能够做灵活反应的啊，他也就拷贝了你那个这个僵化的一种状态，干不起来。所以你看哈，他还是能够维持，而且他还是会跟他讲，哎啊，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做，然后啊做得不错，我们跟他讲啊，你这个做得不错啊，他就有成就感。成就感他就有比较多的能力，这个能力慢慢的依据他心理生理的成长，他就越来越多，所以他就会产生比较多的越来越多的成功经验，越多的成功经验他越丰富的知识，也越有丰富的知识，他的学习的能力就越好，他的主动性就跟得越好，这个人的心灵随即就产生了一个更好的自由度，这个人是健康的，心灵上是健康的。现在还没有谈到见性成佛，但至少这在这个基本生活上，这一件事情一定是要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过去我是昨天我在看这个，我在家里，师母突然间打电话告诉我说：“哎，你去看看第几台电视里的第几台，他正在讲。”啊，真如寺就是虚云老和尚哈、啊、云居那一段，你赶快去看。我赶快跑去把它打开来，哎，我看了一段，那就是那个地方。以前我是从老和尚的脸谱、老和尚的文献里头读过，啊，但是我也没有去过那里玩过。但是我看了那个佛寺，哦，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这个啊云居山哈。啊那么鸡足山哈、啊，那他建立的道场，那个地方的这个以前的道风最多的时候是上千人的呢，十方纳子都来呢。可是那个地方到现在，那个中国的政府他仍然还是把它维持着，他们是这个佛寺有市场。 其实我在想，当时大概把它画成一个公，一个公社。但是每个人都要怎么样？都要农产，每天都要工作，好像至少每天都要工作四个小时，下田，啊，割草，做任何一件事情。这个那个地方很大很大，我那并不是说一两百甲地，那是可能是比这个还啊，我那个数字已经记不得了，我知道它应该是上千的啊，所以很宽大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在训让每一个人训练每一个人从出坡，从平常日常生活里头，在那个地方学习，也就在那个地方成长了一个人的自由度。我相信责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每一个人愿意他对自己负起责任之道的时候，他当然必须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有一些信心，然后他主动性，最后他愿意对自己负起责任来。那这些人通常他比较不会找借口，不会感觉到自己命定就是这么悲惨，他也感觉到比较愿意去面对我们的自己的人生，这个人的心的自由度就高起来，他的这个人的所谓的个人化的过程就越来成长的越来越好。所以在教育上，你们一定要记得，让你家里的小孩，让你的孙子，让你的曾孙，通通哈，都要从小的再学，啊，慢慢的学会，每一样一样的学，甚至有时候缝缝补补的东西，它问题不是说要花多少时间缝出那个东西出来，是缝完了以后它有成就感，它愿意负起责任，它最后在这个地方慢慢形成一个自我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力量，这个心慢慢的产生它的自由性，这个部分，这个心将来它能够去面对种种环境的变迁，种种的变化，这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修行上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都已经大人了，我们再不可能再回去小孩子，但是各位，你是不是对自己负起应该负起的责任呢？自己检讨检讨，你身体违和了，那你有没有对自己负起责任，说我应该检讨一下，可能我的作息有问题，我的食物有问题啊？你有没有检讨检讨？哎，我在我的跟这个在我的生活当中啊，我哪一个地方我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一直是变成我的一个困扰，比如说我就是很逃避啊，跟人家一起合作来完成某些事情。那么你是不是愿意试着去试试看？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自己想一想，我有没有对自己的家人应该负起的责任，我有没有？要想一想看，对自己，对家人，这责任有没有？所以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之道上，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愿意负起责任，愿意去做这个苦恨。所以苦恨这件事情，只要你生活着，就一定是有很多的事情带你去解决，有好多的事情你必须要面对啊，你非得去学它不行，你非得去面对它不行，这件事情就叫做苦恨。你不愿意去行动，不愿意去负起这个责任，那个人的心灵上的自由度就没有办法培养起来，就是问题就在这里。有时候会这么想，哎，这么老了干嘛那么辛苦，后来想一想这句话不对，我还是要去做我能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叫责任，所以我非做不行。这件事等到我非做不行的时候，那我就得到了自由，我不再逃避，我不再逃避，就这样。他说这么想，哎， 干嘛每天都一定要去走路？每天都要去，我如果没有去爬山，我一定在我家那个公园走上十圈，然后打电话给师母讲说，我今天走十圈了。他还跟我讲，我今天我在这边走那个大圈的也走十圈了。然后我们互相鼓励，为什么？你肯付出了这个责任的结果，你身心就比较舒服，就比较健康，所以还好，这个肯愿意多做一点、多动一点的人，就比较不会从五十间到六十间就没有，是不是？你就不会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哎，你个你你个你个看，他就是这个样子啊。有时候我也会，我们也当然也并不是啊圣人，说什么东西都要负责任。这个事情就很重要了，通通都不负责任，你我们的人的自由度会出问题。我通通不出去负一点责任，不去做一点工作，我会往下垮。但是如果我什么事情都要负责任的话，把什么事情都揽到自己身边来，这问题大不大呢？也很大。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在整个的精神医学上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说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通通揽到他自己身上来的时候，会把自己压垮，而且不止压垮，就是久了以后他会变成性格异常，因为你的压力太大了。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如果把什么东西通通推给别人的时候啊，也会产生性格上的异常。那我们怎么说呢？在学术上，我们称那个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啊，这个推给别人的那些人，我们称为他说这些人，我们称为叫做性格异常。可是啊，这个把责任全部通通揽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称他叫神经质，因为你也必心经济的啊，就变成神经质。所以这两个，我们就其实都是一种性格异常，但是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就说啊，把一个东西啊完全把它推出去的，那个是异常，性格异常，把什么东西都往身上揽揽完了以后，搞不好也变神经质啊。所以现在有个问题，你能够看清楚这个责任判断能够负到哪里，这件事情就是也是你自由度的一部分，对不对？你一味把往外推，你失掉了心灵的自由。你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上面来，那个东西也同样是会失掉了这个个体性、这个心灵的自由。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教小孩子教道德教育，教的100%，有一点点错马上就纠正，有一点错马上就纠正，而且一点都不在从小开始就这样训练完了以后，你认为这个人他将来会怎么样？他会变成道德强迫症。什么叫道德强迫症？就是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惯，而且什么事情都不对，他的心的自由度，他的可以会性去思考的部分没有了，完全被这些东西给架住了，他就会产生这个现象出来。但是如果小的时候我们什么责任也不负，对的错的通通都不讲，在一起哦，安尼较自由，安尼也心灵上失掉自由。为什么？因为在一起的结果他就一点章法都没有了。你知道那部车子能够很灵活的操纵，是因为有方向盘，有刹车啊，有种种的可以控制它的一套设备，那它才这个车子才有用啊。现在这部车造完了，引进也不错，没有错，可是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这台车根本没赛的，不能用，所以它一样不能够产生这个所谓心灵的自由这个部分。所以谈这个心灵自由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这样讲你就明白了啊。所以教小孩子的时候你也很清楚，在自己的修行上你也很清楚，所以有时候郑老师却也很浪漫。什么浪漫呢？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那小孩子小一点啊，他说今天要把他睡晚一点， 哎，我们是蛮浪漫的，让他多睡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又是不是？那平常不行啊，所以那一天他可以稍微怎么样调整一下。这个并不是把一个人一定要变成那么样子的框框里头去啊。那所以我们要求小孩子这么做，可是小孩子一旦有不同的意见跟你讲的时候，你也能听，但你不见得一定要同意他，但是你可以听。听完了以后，你可以考虑一个问题，他讲的也有道理，你讲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他讲的是歪理，你要跟他讲，你讲的是歪理，你还是要这么做才对。啊，所以道德教育之所以难教，就在这里。一个人的修行难，也难在这里，就是那个自由的地方。所以你也可以了解。我记得这是黄檗吧，他有一天他走到这个，看到这个厢房那边有禅僧在那里打坐，他过去给他敲了一下，在旁边给他敲了一下，他说：“你在这里打妄念干什么？”可是再上去一点是临济，他在那里在那个地方休息，他把他敲一下，他这家伙正在入定呢。你去看，在这个文献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你想想看嘛，如果你要打坐的时候，你觉得非打坐不行，这个东西本身，你那天已经够疲倦了，你还打坐什么？所以郑老师也就是很慈悲的一位，